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哎呀，文慧喊的有点破音了啊，太兴奋了，
好像是真的有点。
因为一周就这么两天嘛，周末跟周日，所以特别的珍惜一个小时。那么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赶快上来上来，无限飞行号，我们的座位还没满哦，欢迎您上来，坐好系好安全带，然后我们就要起飞了。
是的，在这里跟你一同起飞的有新田还有文慧老师。文慧老师啊，我其实呢很想问听众朋友呢，一开始就问哈，就说哎，有没有呢每个周末都留一点时间，留一点空间给我们无限飞行号呢？
我要代替他们答。有的，
因为现在正在听了，对不对？
对对，
要坚持哦。
对对，哎，不过我也不能太霸道，对不对？还是要让大家有自由回答的时间。可能还是说啊，这个周末我记得有听众回应嘛，调到周末，刚好我礼拜一到礼拜五要上班，
是，
所以周末这个时间可以好好的安静的听，
没错。
但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周末可忙了，忙着回家，忙着约会，还有忙着教会的活动跟侍奉，
没错。所以你说啊，这个时间怎么安排好呢？
哎，你知道世界上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吗？叫重温。叫重听，叫回听，知道吗？
没错，没错，知道知道。哎，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是错过了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呢，你可能只能够听前头的20分钟，下面的这还有多少分钟呢？40分钟，你没办法听的话，
做个标记。
对，那你就可以重温我们的节目。
对对啊，而且我们欢迎您是呢一再的听，因为每次听呢，你还可以帮文慧纠错字，帮这个新田改正一下一些的读音，
这个、发音没读好。
对对对啊，或者是呢，哎，重新又发现呢。啊，某个栏目某一句话啊，真是亮点啊，真是宝藏。所以呢，每回听的时候呢，你就是带着另外一种心情听，你会发现呢，哎，这个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读你百遍也不厌倦，听无限飞行号几次都不厌倦。
是的是的，我特别呢鼓励听众朋友呢多多的来听诗篇导读这个栏目。我觉得呢对于我来说也是的，你看诗篇呢，你听一遍呢，你就大概能够知道这个诗篇说什么。
是，
然后呢再听第二遍呢，你就可以去细细的品味这个诗篇，然后呢再结合自己日常的生活，看看有没有一些感受，把它记录下来。
对，那诗篇导读作为我们灵修的一个栏目呢，我觉得是很宝贝的啊。
对的，
这段时间也是很宝贝的。那么接下来呢就会有拐杖笔记，这是祝灵姑娘的专栏，她的时间。那我们也很谢谢大家呢，听了之后有留言，也谢谢我们的祝灵姑娘啊，每次都会看留言，并且呢仔细的回应。然后呢，在接下来就是您的时间啦，是关怀热线，因为呢是周五热线开放，弟兄姊妹打电话进来，哎，我们呢当然是经过大伙儿的同意，那我们剪辑就会在节目中播出，让大家听了之后呢，啊，除了你可以呢更认识啊，原来我们是有同伴的，另外呢就是可以呢听到代祷的事情，请您也为他守望。
没错，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健康马起来。
哎，今天呢我们要知道是打死也要知道泡干货的秘密。哇，这个你不能不知道了。还有呢，无论炖什么鱼，这个炖鱼的人一定要记住。记住什么呢？
而且呢现在记住什么，当然我们现在不说的嘛。而且呢这个冬天呢吃什么最好呢？就是吃炖菜。
哦，
暖乎乎的。
对对对，所以呢，哎，我喜欢吃炖鱼啊，炖菜我倒不一定，炖鱼我倒是很喜欢、
炖鸡也可以啊，
炖鸡，对对对，炖鸭炖鸡什么都可以，只要是炖的热乎乎的都喜欢。那带着一个热乎乎的心情，我们一起来灵修。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四十篇一到五节。
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泥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健。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的，这人有福了。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和你为我们设想的计划多到无法尽数，若要述说臣民，不可胜数。
在赞美中等候。大卫遭受长期的患难与危机，但可贵的是，无论怎么艰难，他始终没有失去一颗仰望神、赞美神的心。本诗中的第一节，我耐性等候耶和华，按照希伯来文的字面意思是，我等候，再等候。在希伯来文中，重复两次措辞所要传达的是强化这个词的极其重要性。这里的等候不是无奈被动的，乃是极其专心的等候。更为可贵的是，诗人可以在等候中心思被更新，信心被觉醒，从而自然地激发出对上帝的赞美与感恩。正在听广播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也正在患难中，呈现出的会是一种怎样的景况呢？会不会更多的是灰心愁苦、唉声叹气，甚至抱怨苦读呢？在患难中专心等候不容易，在等候中赞美神又需要更大的信心。让我们一起来操练吧。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也曾像大卫一样被你从祸坑中拯救，从淤泥中拉引，又被放在稳固的磐石之上。然而我们却不像大卫，在患难中依旧对你充满盼望，在征战中依然对你满了感恩，在艰难等候的时候还会口唱新歌赞美你的圣名。我们惭愧，在患难中我们会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会辗转反侧，没了安稳的睡眠，丢了喜乐，丢了平安。在困苦中我们又灰心失望，不再定睛于你，不再专心等候，转而去靠人、靠车、靠马、靠钱财、靠关系。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你身上，我们也成了健忘之人，忘记你曾经的眷顾与救拔。主，我们愿意悔改，愿意重新依靠你，不被世界欺骗，不被恶者试探。求你帮助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继续和您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留心听我的呼求。 家的感觉真好，
有窝的感受真温暖，
有自己的地方真舒服，
赶快回家喽！
回家，
回家，
好好好，
回家，
回家，
回家！
无限飞行号，一个为你预备的心灵之家。
等我回家。
欢迎你常常回家，
我们等着你。
等我回家，等我回家。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16，温暖的重聚。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有一个黄昏，我收到一位姊妹的微信，他就是策划服侍我去飞天的弟兄小杰的太太小培。他说，祝灵，9月1日大约中午10分有时间到你家附近和你相聚吗？约在这一天是因为小杰要在你家附近的东区医院复诊，近来这段时间就想过要找你相聚了，因为5月下旬小杰滑翔起飞的时候受到突如其来的风的影响，摔伤了脚步，送到东区医院做手术，所以要定期到医院复诊。知道这个消息，我很惊讶，也很担心他受伤的程度。作为一个伤残人士，我最关心的是这意外受伤会不会酿成小杰也伤残呢？小培告诉我说，非常感恩他的人没大碍，已经开始做物理治疗了，相信情况会一天比一天好的。我很感恩在这以前我们认识了你，而且有了那一次伴你滑翔的经历，相信这对小杰在受伤的那段不容易的日子里，在信心和精力上有很大的帮助。小培还发给我短片，看着小杰拿着助行支架走路，上下阶梯走得很矫健，看到他康复进度良好，我放下了心头大石了。我们约好了9月1日相聚，但是没想到那天刮起了8号台风，改期以后又因为我的服侍时间变动又再改期。等到我们确实的相聚的时候，见面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望穿秋水久别重逢的安慰。其实我和小杰夫妇认识不到2年，平常的交流也不多，但是我们的友谊就像认识陈年的好朋友，见面的时候很亲切很平易，交流也很坦诚。小培见到我随即送上精心烘焙的糕饼，小杰坐下来开口第一句就很期待地问我，近来你有什么经历要和我们分享呢？对我来说，很平常的生活和服饰，他们俩听起来都感到津津有味，为我感恩。我们彼此分享生活的点滴， 他们也跟我分享在教会的服事。虽然他们年近退休了，但是进来教会还会邀请他们肩负一些儿童的事工，让我更感受到这一对弟兄姊妹的生命很谦卑，很慈爱，特别受到天父的恩宠、拣选和重用。所以教会的牧者和弟兄姊妹会把照顾孩童的重任托付给他们。在我们相识短短的一年多，不过几次的相聚交流当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他们的生命流露着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气质。我跟他们说，天父看重你们呢，我仿佛看到主耶稣对你们打眼色呢。我们边吃边聊，大家没有什么高言大志，却享受着温情的陪伴，就像家人一样。午饭以后，我依依不舍地把他们送到停车场，没有约定什么时候再聚，但是我们都相信会再见的。相信因为期待，期待因为珍惜。回家以后，我想起刚才小杰告诉我说，祝玲，小培进来还在称赞你呢，记得我们送你飞天上山的途中，听到有人因为没风没办法起飞而折返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提出过要放弃。当时只要你提出放弃，相信我们就只得放弃了，就不会有这奇妙的经历了。我当下的回答还是那一句，我说，因为我相信天父不会让我们无功而还的。回到家里想深一层，我再次发短信给他们说，回想那一天我坚持上山去飞天，除了因为是信得过上帝，也是因为我相信你们的爱和信心，所以没有担心你们会介意为我付出体能和汗水。我相信你们都是可以让我信赖依靠的弟兄姊妹。他们回应我说，你外体虽然软弱，却是神的勇将，鼓励着我们。我说，你们也是天国的精兵。再一次回想当天，其实当时我已经把送我去飞天的弟兄姊妹们看成一个团队，我们是整个团队以信心经历神的奇异恩典，他们确实是天国的精兵，是我的好兄弟姊妹。诗篇133篇1-3节，诗人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
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谢天父让我在生命不同的阶段都能遇上对我无条件付出和关爱的弟兄姊妹，而每当我分享生命见证的时候，飞天的故事都是首要的素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也祝愿你得到弟兄姊妹的爱护，而主耶稣是我们属灵的大兄长，愿我们活在他里面，得蒙最大的爱与看顾与赐福。
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如同杯中的膏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他胡须，也流到衣襟，
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和事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虽然我们不曾见过面，但是每当我预备见证的时候，脑海里都会想象着你们的笑貌，专注聆听的神态，我感到好亲切，好踏实。
奇妙的安排让我们在一起，有哭有笑却很甜。
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您现在收听的是一直都在的无限飞行号。虽然呢在11月之前我们是每天播出，那么11月之后呢我们就成了周末的节目，但是我们一直都在，包括祝玲姑娘，包括新田老师，包括文慧，那您是不是一直都在呢？
嗯，在的，在的。
嗯，
我听见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他们都有不断的留言，特别是我们的一些老朋友啊。
对，
他们呢，其实这个很热络的留言，也告诉我们呢，他们是一直都在的。
是。
那还有一位一直都在，
谁啊？
刚刚就提到了祝玲姑娘。
对对对。那今天祝玲姑娘的分享，我觉得相当有趣啊。那就是，哎，她飞天了。
对，
哎，他是不是很适合来乘坐无限飞行号呢？
文慧老师，这个飞天的故事呢，是之前这个祝玲姑娘分享过的。
生活点滴嘛，对不对？
没错，只不过今天呢是在与一对吧夫妻的重聚的时候呢，就再一次的去让他想起他当年呢飞天的故事。
对啊，我说就是他飞天了嘛，好难想象嘛，对不对？
哦，
因为我没飞过天嘛，所以
是啊，哎，那让欣婷也想起，你看连祝玲姑娘呢她都排除万难的去飞天，我跟文慧老师啊，不是，文慧老师现在也不能飞天，因为她的右手呢还在恢复当中。
没有，我为了我生命安全的缘故，我是从不飞天的。
哦，是这样吗？
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我都不去的。我不是说过吗，什么不到长城什么不是
好
汉嘛，
对，
非好汉。那么我终于有一天去当好汉了，我就记得有一年去北京的时候，就专门去长城，爬长城，结果我才爬了一个转弯，它不是那个阶梯吗？
对
啊，这个兜兜转转，我才转一个弯，我就不行了，腿软了。
哎呦，
就没办法再上去了。
您是恐高吗？
对，我有恐高。
哦，
然后呢，我也是因为那次才知道我有恐高。
嗯，
然后你知道我下来的时候是下不来的。嗯因为
没办法，
然后真的是蹲着，
那只能坐一级一级，
真的是爬着下来。你有没有听过爬上去？但有没有听过爬下来呢？
哎，
我就是那样，所以我好羡慕祝玲姑娘飞天呢。她克服心底的恐惧，
对，
还有克服身体的障碍。
是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在她的身边呢，有一群值得她可以信赖的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
嗯，对，所以呢，这个老朋友呢给祝玲姑娘的留言，我相信就像那一群她信赖的弟兄姊妹一样啊。
嗯，
那让祝玲姑娘呢继续勇敢的在这个专栏里头来分享。
是的。
所以呢，老朋友千万不要想说，哎呀，每次就是我们这几个会不会不好意思？不，就是因为有你们在，祝玲姑娘呢就继续努力的分享。
对的，我觉得呢，像是玉晨的留言，他们呢就好像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一些文字的交流啊。玉晨呢就提到了祝玲姑娘的观察真细腻啊，每个用词就像金豆似的，那么价值美丽。她把缺陷变成了丰满，使我们闻到了更美的香气，拥有了更高的价值，满足着上帝的心意。谢谢祝玲老师带我们一同欣赏享受美丽的风景，感悟生活中的美好。
嗯，我相信呢，玉晨，你在当中呢，不但是看见祝玲姑娘的美丽，你也看见了生命的奥秘啊。祝玲姑娘就回应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散发基督的馨香之气，品赏与主同行的美好风景。好，接下来是小静。
嗯，他就说了，祝玲的生命和分享太棒了，我们也要靠主活出光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好有意义啊。
嗯，祝玲回应了，小静啊，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起努力吧。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慧老师，又有事要请教你了。
哎，好，没问题。
我最近我弟弟也感谢我带领他，就是来到我这边了。我每个星期去教会的时候就邀请他两次，他愿意跟我去。然后去了之后在教会里面坐不坐，从开始聚会他就出去洗手间，一直到差不多结束的时候他才进来。
所以是弟弟来你这边，所以你就邀请他到教会。 你有没有跟他聊一聊他去聚会的感受啊？
我有问他听得懂不，他就不讲话呀。他喜欢唱歌，每一天他都会唱歌，流行的歌嘛。去教会里面我也有鼓励他，我说你去教会里面，我说教会也有赞美吗？赞美他也不怎么听，他就你去教会他就去洗手间。
好，也就是说可能就是他听不懂，当然就觉得很无聊了，坐不住了，一定要走开啦。那你可能要帮助他的就是怎么让他听得懂。那很坦白讲，如果他不信耶稣，你要让他听得懂是很困难的。所以有些教会呢就会特别举行什么福音布道主日，专门给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听，反而那个时候邀请他是最好的，这是第一。第二呢，那能不能邀请他去团契呢？因为团契是一个比较适合邀请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参加的，譬如说执亲啊。
没有团契。
哦，你们还没有团契。好，那你能不能呢就是啊，礼拜六问一下你的传道人，诶，明天你会讲什么题目呢？啊，有没有几个重点？你就跟传道人说，因为我想让我的弟弟呢能够听得懂你在讲什么，那你就先把这个啊，明天会讲什么内容告诉你弟弟。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可能你坐在他旁边写一些重点，譬如说你在听哦，大概讲什么，你写下来给他看，希望他能够听懂，因为听懂了他才能够觉得有意思。那听懂了有意思，还要觉得有用，还要被吸引，这又是另外一重功夫了。所以你看，其实有好几重功夫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他真的听不懂，你就让他走吧。其实我觉得他肯进来，然后等你们散会后再进来，这个代表弟弟其实还是挺尊重你的，也挺尊重我们的信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王慧老师他也有思考，他因为爱唱歌嘛，他经常唱周杰伦的歌，我就从这个切入点就跟他聊信仰啊。我就说周杰伦他们都是信耶稣的嘛，就跟他讲，我说刘畊宏是传福音给周杰伦的，把那个见证分享给他，就鼓励他去收听嘛。现在就是刚跟你聊了这么多，然后我弟弟现在他还在我这边，过几天他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工作，然后我就想能不能请你，就是他也知道你上次就是聊抑郁症的那期节目播出的时候他也在这里，我也放着跟他一起收听，因为弟弟也有抑郁症。
哦，哎，首先呢我想要告诉你，你做得很好，很棒。其实周杰伦他的歌其实很多很励志的，他写的那个瓜牛啦、稻香啊，很多人生的哲学在里头，可以透过这个来讲信仰，分享信仰。第二呢，你知道现在呢赞美之泉啊，有一些歌比较新的年轻人唱的啊，还有像约书亚乐团啊，其实像天韵诗歌班，他们现在也做了很多比较年轻的比较现代化的诗歌，你每天就下一首，然后就转给他，可以把歌词也拷贝给他，就从这一点入手吧，好吗？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对，你是说你弟弟也在旁边，你希望你弟弟跟我聊一聊吗？
对，我就是想请你跟他聊，看你时间允许不。
那可以跟他聊一聊的，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让圣灵工作，就不一定会在今天一定要带他做觉知那些。
哦，我知道，我明白，我明白。
对对对，
李老师
他也姓李对不对？
对啊，我现在把电话给他啊。
好，
你好。
哎，你好李先生。这样称呼您可以吗李先生？
嗯，太客气了。哦，
是，我听到呢你姐姐说呢啊，你也有呢跟着听我们电台的节目，很好啊。你听我们电台的节目觉得怎么样？
觉得挺好。
挺好的。那这个你姐姐说呢你好像也有一些抑郁的情况是吗？
是。
你有没有看过医生呢？
没有。
没有啊。
嗯，
那你知道自己这个抑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一直没有看医生。
没。
那它会不会影响你的生活？
就是平时我会自言自语。比如说突然自己自言自语开始讲话了，然后意识到旁边有人，人家听到了，然后就故意掩饰一下自己不是在自言自语。
这个抑郁的情况会不会影响你的工作啊？
比如说我上班上着上着我就会特别烦躁，就觉得自己好像考虑的很不周到一样， 其实利害关系成年人都能想得到，但是往往就在那一瞬间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我必须得工作，这是唯一的选择，那么我正工作着一段时间呢，我就特别的烦躁，我真的是不想再继续这生活，然后就会选择不干了。
嗯，
然后自己如果不做了又会是什么样？
嗯，
但是就顾不到那么多了。
嗯，
感觉越干越烦躁。
嗯，你做的工作啊，是你的专业或者是你喜欢的工作吗？
不是。
嗯，那这个工作会烦躁呢，十个当中呢有十一个会跟你说工作很烦躁，就算这个工作是跟他的专业很对口，就算这个工作是他当初很喜欢的工作，每天这样做呢也是会烦躁的。就像我现在在电台，我很喜欢我现在的这个工作，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也有哎呀我能不能不做节目了，哎呀我能不能不说话了，我也会有这种感受的。所以呢工作会烦躁呢，这个是很正常的啊。但是呢我觉得要注意的是你刚才说的，你突然之间会自言自语，其实会自言自语自我对话呢也是很正常的。我也常常呢会自我对话，因为自我对话其实是一种情绪的抒发啊，里头很紧张，那你很想找个人讲一讲，但是没人的时候怎么办？自我对话，自己跟自己对话，梳理一下自己的想法心情，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可是呢你提到你会觉得好像有人在旁边听或者看啊，你就会自觉的要讲好一点或者是要注意一点，那这个就有一点进入另外一个叫做幻觉啊，或者是幻想的层次。那这个呢就可能要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那个抑郁症啊，其实它是属于心理障碍的疾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一些症状，其中就是譬如说有幻听啦，有幻觉啦，幻想啦。那所以如果你常觉得有人在你旁边，实际上是没人的话，我会建议你可以的话呢去精神科看一下，把你的这些症状告诉医生，特别是你觉得如果旁边有人啊，这个症状这种感觉如果是很明显多的话，那真的要去看看医生。另外呢你讲到工作烦躁呢，我觉得反而要从啊，就是这个工作它为什么会让你烦躁，反而你要从这个方面去看。就像我刚才讲，工作烦躁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只不过是程度大小。如果你做的这个工作是你不对口的，又是你不喜欢的，然后又是比较重复的，日日都是这样子坐在那里，然后做那个重复的动作，这个烦躁程度会很高的。所以你要去看是工作带给你的烦躁，还是你本身那种从心底深处的烦躁，是对任何事情都烦躁哦，不是只对工作哦。
我是属于对生活对现状的不满意的这种态度，然后太严重了。每当我做任何一份工作的时候，我经常都会就是出现做着做着然后就特别特别不想做了。
嗯，
就比如说我有时候的那个工作的话还算是不错的，
嗯，
可是嘞我就老是想着就是对现状不满，
嗯，
说白了就是不知足，然后我就老是会想到这样子根本不是我想要的啊。人的一生就短暂的这么几十年来到这个世界上，
嗯，
然后大大小小如果我就是这种想法就特别严重，就是说
嗯
哪怕就是凭自己的一己之力做出来，不管是怎么样吧，就是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顺便赚了一点钱的这种情况，我一直是这样围绕这一方面，但是呢我一直又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去实现，所以我就一直是上班上班上班，上着上着我就不想做了，我就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啊，就这样子。
曾经的我迷茫彷徨，找不到那光的航向，曾经的我写满了伤，灵魂漂泊无处安放。
也就是说呢，你的烦躁或者说你的焦虑，是因为你在找寻你生命的方向，找寻你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好像一直找不着，所以呢，你做什么事情，包括工作，你都会觉得没意思，不想做了。明白。那李先生，我真的很想跟你分享我自己的经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会去思想我是谁，对不对？我的定位是什么？然后呢，我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我要做些什么？然后因为这个世界上走一遭，我总是要有一些的东西啊，做出来了，留下来了，觉得有意思的，对不对？不然的话，有一天我面对死亡，你回望一生，究竟我这一生在干什么呢？这是人一定会探索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找到？我自己是在我父亲去世的第二年信耶稣的。那因为我父母亲呢，他们的婚姻破裂，所以就让我觉得这个人的感情是会变的啊，因为我们常常就会寻找幸福的婚姻呐，人的爱呀，那些。我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幸福的婚姻，也不是说人的爱很不可靠，而是因为我觉得就算我有幸福的婚姻又怎么样呢？就算我有一个爱我的人又怎么样呢？因为我看到很多的事情会影响一个家庭，也会影响一对夫妇，也会影响这个亲子的关系，所以我对人的那种感情呢，我就有那种的没有办法把握，没有安全感。接着呢，因为我们家呢曾经呢也是这个小富人家，爸爸做生意，后来呢因为一些事情呢就生意没了，那就进入一个很贫穷的境况里，所以这个也让我深深体会到，钱你赚很多又怎么样呢？你可以因为一件事情就没了，所以钱也不是我这辈子可以控制可以抓得到的。那究竟是什么呢？那我就开始在想，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那难道一辈子就是我读书，接着毕业工作，结婚生子老去，就这样吗？那我可以在当中再获得什么呢？所以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当时我是中学二年级，很感谢上帝，他呢就差派一位转学生，我的同班同学，那他就跟我传了福音，他告诉我，你愿不愿意呢尝试着来认识耶稣，透过耶稣来找寻你生命的价值、意义和方向。所以呢，我也想邀请你啊，虽然我知道可能你只是这阵子呢在姐姐家里，所以有机会跟着姐姐一起听电台节目，有机会呢去教会，可能你都听不懂，但是我真的邀请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在找寻这个活在世界上你希望做一些什么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我希望你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至少这也是一个尝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想要跟你探讨，就是你说的其实是有两个方向的。第一个就是你希望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天就这样活着上班，而是能够又挣得了钱，至少能够挣得自己的生活糊口所需，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能够做出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这是一个方向。但是我想要问你，做出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又怎么样呢？你是谁呢？你将来去哪里呢？你觉得人就是一死百了吗？人是不是应该还有永恒的生命呢？那你是谁，这又是另外一个方向。也就是说，你要先找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来会去哪里，我有没有永恒的一个方向。你要找到这个生命你自己的定位，然后呢，你找到这个定位之后，你才能够找到我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你问你姐姐，或者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的，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知道我的生命是由上帝创造的，所以是很宝贵的，所以我要好好的爱护我自己，因为上帝创造我，上帝给我生命，就像呢一对父母亲 爱孩子，父母亲给孩子把他带到世界上来一样，然后我知道我是上帝的孩子，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定位。接着呢，我知道我的生命是由上帝给我的，所以呢，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要呢为上帝而活，因为是他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为上帝而活的时候，哎，我过的每一天，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想到我是上帝的孩子，我要为上帝而做，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你在找寻的过程里头，应该是有两个方向，最重要的那个方向是你要去找你是谁，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你想追求什么，是短暂的一生还是能够有存到永恒的呢？你要找到这个，然后接着你找到这个之后，就会告诉你你应该去做哪些事情，你应该怎么去活出你的人生。
我现在没有达到那种境界，因为你讲的这个、
没关系没关系，那我只是跟你分享我的生命经历，我也知道我今天也不勉强你，但是我希望这是你探索的一个方向，好吗？我也跟你姐姐说了，你进教会听不懂就不要再勉强了，但是呢你喜欢歌，所以呢我请你姐姐呢每天呢啊，可以的话呢分享一首诗歌给你，你可以去听那个诗歌，当你烦躁的时候你就打开那个诗歌来听，然后尝试呢去看那个歌词。还有呢，我希望如果你真的愿意探索基督教的信仰，那我现在就提供你，你可以打开呢圣经中啊有一个叫诗篇，你可以问你姐姐，因为诗篇呢是诗人，好几位诗人他们的生命经历很多的啊打击，然后他们有的时候是很烦躁甚至想死，他们向上帝祷告的，然后他们写出他们的心情，我觉得你可以看，如果你心情很烦躁，你真的可以看，每天看一篇诗篇，不懂就把它略过去，也不要一定要懂，但是你去想想看，这个诗人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跟你的心情很像，那他说什么呢，你就可以去体会一下，这个是我建议你，如果你愿意更多走一步，我建议你，但是如果你觉得够了，你就先听那个诗歌就好，好不好？
嗯，好。
嗯，那李先生，我希望呢有机会我们再聊啊，建议你，真的我今天就把我自己生命探索的历程跟你分享，那我当年找到了，我希望你也能够找到，好，愿神赐福你。
好的，谢谢你。
嗯，好，再见。
再见。
当我看不见前方的路，你知之中，我紧紧抓住你，让你话语成为我脚前的灯，成为我路上的光。你是我
这一次的关怀热线呢，非常的特别啊，一对姐弟啊。
对，
嗯，
文慧老师啊，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跟这对姐弟呢去交谈的时候，
很感动，
嗯，
说不出来的感动，
是
就是很感动，
嗯，
我觉得不但是感受到家人之间那份爱，你会感受到，哦，不但是有家人的爱，而且有神家里的爱。真的是非常感动的啊！我相信大家在听的时候也应该有不同的领受吧。可能有人，有些人会很羡慕，啊，有些人会觉得，嗯，那我可以在我的家庭中做些什么呢？我可以在教会做些什么呢？
嗯，
对不对？
是的，如果是我呢，我就想，哇，有个姐姐真好啊！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遗憾呐，啊，因为我自己也想到啊，我自己的弟弟妹妹啊，他们曾经去过教会，现在不去，但是我永远不会放弃的。继续为他们祷告。
对，
所以呢，我也觉得啊，不要放弃。我相信呢，只要我们不放弃，那曾经做过的、撒过的种子，一定会在发芽。啊，一定会在成长的。
是的，我曾经呢，就是过去的这一个礼拜，我也在想，因为我也有家人呢，还没有信主嘛，所以我就在想，哎，那我可以怎么样去跟他们传福音呢？但是回过头来，我觉得最重要的真的是想起他们，就为他们祷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那当然有机会传是很好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想传那么一次就希望他信耶稣，那是圣灵的工作。
对，
所以我也从来不巴望说，哎，说那么一次啊，一个人的心就可以改变。因为真的不在于呢我们的口才，在于什么呢？圣灵的工作。而圣灵的工作就是在于呢，我们怎么样来为他祷告。
是的，
我们怎么样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来跟他接触，建立好关系。所以我说感动的就是呢，可能家人未必会因为我们传福音而信主，但是他绝对能够看得见我们生命的改变，他也绝对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对他的爱。弟弟也是如此啊，对不对？
是的。如果呢您想像这个李氏姐弟一样呢，跟我们呢有一个交流，直接的交谈的时间的话呢，邀请您啊，每周五的早上10点到11点呢，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13229966322。
婆婆加妈妈，
叮咛
加嘱咐，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是的，健康马起来，来打死也要知道泡干货的秘密，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那你要知道的是其中一个木耳啊。
对，木耳一定要泡嘛，对不对啊？
对的对的。那
你们吃过新鲜的木耳？
新鲜的木耳啊，
我好像没吃过，我吃的都是干货的木耳。
哎，不过在菜市场好像真的有一些呢，它已经泡发好的木耳，我不晓得那是不是叫做新鲜啊。可能是。
一般来讲呢，我们都是买这个干货的木耳，对不对？
对。
那木耳呢，你要泡的时候呢，放入水盆中，加入白糖一勺，还有淀粉一勺，再加入温水泡2分钟，木耳又大又好。我想这个是指没有时间泡吧。
不然要泡一晚上嘛。
对，但是我觉得可以试试哦。因为呢又大又好，对不对？记住啊，是放在水里头，加入白糖还有淀粉各一勺。
淀粉也可以。
哦，淀粉也可以。
面粉。
哦，面粉。好，就白糖面粉各一勺，然后加入温水2分钟就行了。
是的。那第二个呢要跟你说的是腐竹，这个好像广东人常吃啊。
对，南方。
对，
北方比较少啊。腐竹那真的是可以冬天呢拿来呢加在汤里啊，或者是放在一些菜里头也是好的啊。
是的。那怎么弄呢？
要泡。对
对的。
倒入温水，然后加盐吧，然后放入腐竹，用盘子压住腐竹。
对，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腐竹它很轻啊，轻飘飘的。如果您不把它压呢，它就一直浮在那个水面上，
结果就泡不起来了啊。连续泡10分钟就可以了。
第三个呢，要跟你说的是香菇，这个常吃了吧？那怎么泡呢？
干香菇啊。
把香菇呢倒入盆中，浇温水，倒入一些的白醋，浸泡几分钟，很快就泡发好了。
对了，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当你没时间的时候，就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方法去做。好了，再接下来，无论炖什么鱼。哎，炖鱼的人一定要记住，哇，这个有点像顺口溜啊。我念前面，你读后面好吗？
好的。
好，如果你炖鱼不放料酒，
容易变腥；
不放大蒜，
遮盖鱼味；
不放花椒，
幼稚发柴；
不放八角，
汤汁发黑；
不放鸡精，
遮盖鱼味。
好，接下来说药了啊，要放白酒，
肉质细嫩；
要放陈醋，
易烂味美；
要放葱姜，
美味嫩滑；
要放酱油，
鲜香提色；
要放黑胡椒，
去腥舔香；
要放白糖，
增鲜美味啊。
好，你记住，
是味美，
美味都一样的。你记住了吗？记住了吗？再很快念一次哦。不放料酒，
容易变腥；
不放大蒜，
遮盖鱼味；
不放花椒，
肉质发柴；
不放八角，
汤汁发黑；
不放鸡精，
遮盖鱼味；
要放白酒，
肉质细嫩；
要放陈醋，
易烂味美；
要放葱姜，
美味嫩滑；
要放酱油，
鲜香提色；
要放黑胡椒，
去腥舔香；
要放白糖，
增鲜美味。
总有一个地方
让你安歇，
总有一个人
听你倾诉，
无限飞行号，
我们一直都在。
是的，我们一直都在啊。来抱抱我们的电邮，我们的短信吧。那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头请您一定要注明无限。
电邮的地址是无限的汉语拼音 A 圈，就是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那记住啊，每周五呢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的热线是开放的啊，13229966322。好，我们的这个结束歌曲其实很振奋人心的。
对的，
今天就让您听多一点。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拜拜。